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同意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两国承诺加强边境执法。而同时为了反制美国的新关税，中国宣布将会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 10% 至 15% 的关税。特朗普在严控移民之际，国防部长前往美墨边境视察。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as been helping on the border for decades.
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国防部几十年来一直在边境提供帮助，只是没有达到特朗普总统现在要求的水平。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人权观察新近发表的报告，指维吾尔人旅行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国官方组团成为管控的新手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同意暂停30日实施对墨西哥及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警告。这两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已经采取措施缓解他们对边境安全和毒品贩运的关切。经过几日使到北美陷入贸易战边缘的动荡，暂停加征关税提供了一个冷静期。这场贸易战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导致物价飙升，并且终结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合作伙伴关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一下午在 X 上面发文说，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同时，以已的关税将会暂停至少30日。他还说加拿大政府将任命一位芬太尼事务总管，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系恐怖组织，并且启动加拿大美国联合打击部队，以打击有组织犯罪芬太尼以及洗钱活动。白宫证实了暂停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之前，美国亦都同墨西哥采取了类似的暂停措施，以便提供一段时间就毒品走私以及是非法移民问题进行谈判。为迅速回应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中国在星期二宣布在2月10号起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发动企业调查等多项反制措施，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对抗加剧。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暂缓了对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关税措施。美东时间2月4号的零时起，美国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生效。之前特朗普曾多次警告北京方面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压制非法毒品流入美国。在几分钟之内，中国关税的税则委员会公告将会对美国煤炭以及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皮卡车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电动卡车加征 10% 关税，这个可能适用于未来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电动皮卡车赛博皮卡。这款车型是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推广的一款小众产品。特斯拉未有即时对此作出评论，而在同一日中国还发动了多项的反制措施。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因为谷歌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经启动对谷歌母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商务部将会包括 Calvin Klein 等品牌的控股公司、飞利浦、优森以及是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欣美立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从事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此外，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亦都表示，将会对部分稀土以及金属实施出口管制，这些材料对电子产品、军事设备以及太阳能电池板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一抵达德克萨斯州，访问美国南部边境。目前特朗普总统正试图是实施一项坚定的右翼议程，其中包括加强美国军事存在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这个是海格塞斯作为五国大楼负责人的首次出行，他将会视察相关的行动，并且同特朗普领导下被紧急派往该地区的美国军人会面。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as been helping on the border for decades.
改革塞斯表示，国防部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边境提供帮助，只是未有达到特朗普总统现时要求的水平，因为我们相信他亦都相信边境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们这一代人花了几十年在外国守卫其他国家的边境。特朗普上任几日之后就命令向边境增派1500名的军事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萨尔亚多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萨尔亚多星期一表示愿意接收美国遣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危险罪犯，并且表示这个的举措将会能够换取使到该国监狱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费用。卢比奥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出访海外，正在寻求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的支持，以协助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遣返移民的计划。他和萨尔亚多总统布克尔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在首都郊外科特佩克湖的布克尔官邸会谈近三个小时，期间双方同意萨尔亚多将不单只是接受被遣返的自己本身国家的公民，还将会收容更多的罪犯。
Any illegal ali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is a criminal。
卢比奥表示，任何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只要是危险的罪犯、MS-13 帮派、阿拉瓜火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集团，他们已经是表示愿意提供他的监狱，我们可以在这些人送回过去，他会将他们是关押起来。除了促进美国将移民遣返回他们原籍国之外，卢比奥还将会推动所谓的第三国协议，即是让某些国家接收那些原籍国拒绝接纳的被驱逐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命令美国财政部以及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且表示这个基金可能收购 TikTok。
So other countries hav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they're much smaller countries。
特朗普表示其他国家也都有主权财富基金，而且他们都是很少得多的国家，而不是美国。我们这个国家有巨大的潜力，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 TikTok， 我们将会采取一些行动，或者是跟 TikTok 合作，或者是不是，如果我们达成合适的交易，我们就会这样做。
Within the next 12 months, we are going to,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记者说，我们将会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是完成这项的工作，我们将会为美国人民将美国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货币化。他还表示这个将会是流动资产的组合，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的资产为美国人民而将它是推出来。关于该个基金将会如何运作以及融资的细节，目前还未有公布，但特朗普之前表示该个基金可以通过关税和其他的聪明的办法来资助。通常这一类的基金是依靠一个国家的预算盈余进行投资，但是美国的预算是面临赤字。英国首相斯纪贤星期一访问布鲁塞尔，成为英国脱欧五年以来首位出席欧盟领导人会议的英国首相。
Joining the EU Council meeting this evening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because
英国首相斯纪贤表示，出席今次的欧盟理事会会议对英国来讲是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对讨论的核心是国防和安全，这个正正是英国最关切以及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因此，能够代表英国出席这一场的会议，讨论如此重要的议题，意义重大。当然，重塑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菲律宾和美国空军星期二在南中国海的上空举行联合巡航的演习的时候，中国亦都发动空军在同一个有争议的斯卡帕勒浅滩，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上空，组织他们称为是例行巡航的反制行动。马尼拉和北京近年在南中国海冲突频频，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星期二表示，将会和南韩聊天应用运营商 Kakao 合作开发面向南韩市场的 AI 产品。这个是 OpenAI 这个星期第二项和亚洲伙伴开展的合作关系。星期一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在亚洲的旋风式访问当中宣布做了和日本的软银集团建立合作关系。消息人士表示，他计划在星期三访问印度，并且寻求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播出专访一名游戏工程师，他为我们剖析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的心路历程。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回应美国加征 10% 关税，说会向世贸组织提出控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人权观察发表报告，指维吾尔人旅行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国官方组团为管控新的手段，海外的维吾尔族人为回乡而噤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人权观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发表了新的报告，指中国政府对寻求出国旅行的维吾尔人施加严格的限制，侵犯他们的出国权利。即使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族人获准在限制之下到访新疆，例如参加由官方主办的旅行团。人权观察指这个似乎是为了呈现当地一切如常，亦令到海外的维吾尔人为了返乡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回避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健在伦敦的报道。
人权观察报告指，在2016年展开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之后，中国当局在新疆任意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并将同海外联络的维吾尔人判监。虽然当局现时允许一些维吾尔人申领或者取回护照以便出国旅行，但是仍然严密管控出国者。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阿力坤·乌鲁尤纳说，因为中国稍微放松出境限制，有些维吾尔人在断绝音讯多年之后终于能够同海外亲人短暂同聚，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出国限制来压迫境内外维吾尔人。中国政府持续剥夺维吾尔人的出国权利，限制他们在海外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惩罚他们同海外联系。人权观察报告的作者在去年10月到今年2月之间访问了居住在9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荷兰、英国、土耳其、吉尔吉斯和日本的23名维吾尔人，以及2名研究海外离散维吾尔人的专家。受访者都有部分家庭成员曾经获准出国短期探亲，或者本身曾经参加中国政府主办的新疆旅行团。不过只有居住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新疆北部另外两个城市的维吾尔人可以出国旅行。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如果要申请出国旅行，必须向当局说明旅行目的，就算是探亲都要出示海外亲属的邀请函以及其个人资讯、地址、就业状态和其他文件。出境者会被要求不得接触海外倡导人士或者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必须按照指定时间回国。在商务旅行方面，维吾尔人只能够前往好似哈萨克的少数特定国家，并且禁止去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敏感国家。一名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说，他在分隔8年之后终于能够见到母亲，但是只能够到母亲可以申请商务出境的第三国见面。他的母亲在获准出国之前受到严格背景调查，而且必须同意受封口令。那个维吾尔人说，他只是获准出国15日，居民委员会和当地警察要求他不可以接触危险人物，不可以讲中国政府坏话，而且必须在许可期限之内回国。我希望他可以同我们永久团聚，但我不得不送他回去，否则我们的家产可能被没收，其他亲人恐怕也都会被处罚。另外一个人说，他的父亲找到一个公务员做担保人申请出国，但是政府只是容许他一个人出国，他的妻子在他回国之后才可以出国。即使父亲通过严格的调查，签字同意遵守各项规定，最后他只是拿到一个月的出境许可。人权观察引述另一名维吾尔受访者说，他父亲回到新疆之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公安局的几个官员都上门找他，问他见了哪些人，去了哪里，还有他和其他人讲了什么。他的父亲回应指，他什么人都没见到，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为了避免关注和中国监控，连维吾尔餐馆都没去。一些定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即使持有享受中国免签待遇的外国护照，但是他们会被中国境内家属告知他们需要通过背景调查，并获得家属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和警察派出所批准之后才可以回乡。在回到新疆之后，有些人会遭到当局审问，或者被规定入住指定旅馆， 而不是亲人的家入面。有些海外维吾尔人持有的国籍需要签证才可以到中国，他们的申请程序更加复杂，由于必须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深入背景调查，审查程序可能长达六个月。一些海外维吾尔学校的老师对人权观察说，有家长因为将小朋友送到维吾尔学校读书，因而导致他们的中国签证申请被拒绝。那个老师说，至少有两个学生的家长被中国警方和中国使领馆告知，就读维吾尔语言学校不利于他们和家人赴新疆旅行。亦都有一些例子因为这个理由而办不成签证。现在很多人都不再将仔女送上语言学校。我们学校从2014年持续营运至今，但是2025年1月已经停止营运，因为教室里面逐渐没有学生。另外一个人说，近期一场婚礼的主办人要求一些维吾尔倡议者不要出席，因为新郎和新娘的一些近亲经常来回新疆。他说这个太过分了，现在竟然连社交场合都逃不过中国政府监控，这个会加深社区成员之间的不信任。部分海外维吾尔人参加了中共新疆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新疆旅行团，即使报名同样受到严格审查，但是这个方法比较安全，不用冒被警察审问甚至拘留的风险，申办签证也都较容易。一个最近曾经参加官方旅行团的维吾尔人说，我知道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全程都受到警方密切监视，而且我必须请求居民委员会和当地警察批准，才可以在行程结束之后和家人相聚。另外一个人说，一落飞机，新疆党委统战部就来迎接团员，拉去行7至15日的行程。团员和导游都是维吾尔人，但是所有人都被要求讲汉语。他说，我们去到一些商店、博物馆和清真寺，和你在 YouTube 上面见到的那些典型观光宣传片一模一样。最后一日是和一些高官会面，有些团员拿到官员写好的讲稿，代表大家向中国政府表达感谢。行程结束之后，经过向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登记并获得许可，我才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几日。这些做法令到一些海外维吾尔人为了能够联络家人和返乡探亲，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回避抗议活动，连维吾尔文化场合也都敬而远之。一个维吾尔人说，只要证明自己效忠中国政府，就可以得到探亲特权，政治参与不断下降，现在期盼返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尽量避开麻烦，和中国政府保持口径一致。另外一个曾经短暂返乡的维吾尔人说，难以置信他能够和家人团聚。他说，这个本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十分悲伤，想到我有很多朋友连和家人联系都不可以，我怎样可以假装过去7年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人权观察批评指，签晒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承认的一项权利，中国政府有义务容许维吾尔人自由旅行，停止惩罚和海外联系的维吾尔人，并终结对海外离散维吾尔人的镇压措施。他们又呼吁受影响的各国政府应该确保其公民和居民的人权受到保护，免遭中国政府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乌鲁姚纳说，联系或者探视海外亲属不应该是赐予少数维吾尔人的特权，而应该是中国政府有义务予以尊重的一项权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在现有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刚过去的星期日先后回应，说中国方面对美国此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又说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并且将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白宫在当地时间2月1日晚间发表事实清单，宣布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单止无益于解决自身问题，亦都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造成破坏。新闻稿称，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做法，与中国相向而行，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基础上直面问题，坦诚对话，加强合作，管控分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质疑答记者问的形式，称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贸易战、关税战并没有赢家，并称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的国家之一。2019年就应美国的请求，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中美禁毒合作取得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文中强调，加征关税不具有建设性，势必损害双方禁毒合作，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的做法。在微博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一成关税的话题一度高居热搜榜第二名，截至到星期日下午，阅读量已经超过6100万次。拥有681万粉丝的黑龙江军事布洛克科罗廖夫发文称，美国加关税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商品涨价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必定会推高通货膨胀，但同时对中国亦都不可能好像一些人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他说特朗普这一招是比较狠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发文称，中国经济界无需惊慌，尽管从事对美国出口业务的公司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困难，但多数中国厂商早已经未雨绸缪，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相信最终会为自己招惹麻烦并付出代价的将会是美国自己。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回应对比2018年首次面对美中贸易战时，习近平强调以牙还牙，并祭出对等关税报复的态度，口气听起来非常远。李恒清认为，中国所谓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实为示弱的借口，因为众所周知，世贸组织对于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联合起来起诉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等案件，最终都是无疾而终，毫无约束力，可以说早已经名存实亡。在他看来，特朗普在原有基础上对中国商品先加征一成关税，而非直接加到选前讲过的六成，只是起手式，目的是要逼中国坐上谈判桌上。除了关税，中国在上个月提出的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以及很多国家虎视眈眈想要取代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地位，回旋空间十分有限。李恒清说，
中国整体外贸形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何况中国现在呢产能过剩，急需扩大出口，而不能大量的缩减。
中国整体外贸形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状况，何况中国现在产能过剩，急需扩大出口，而不是能够大量缩减，缩减太大了，以后就业压力就更加大，一环扣一环，都是中国政府这么多年自作业的结果，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解药的。香港算院科技交流中心国际问题专家宋中平则认为，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势必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特朗普对中国加税的幅度有限，亦都显示他希望中美关系有持续的发展，而非恶性竞争。此外，宋中平表示，特朗普同时威胁要对金砖国家加征关税，这个亦都可能是留有一手，要强化美国的贸易壁垒，最终目的都是要鼓励美国制造业回流，因此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宋中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长期来看的话，特朗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的实心化，产业回流，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
他说长期来看，特朗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的实心化，产业回流，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过度依赖，如果他一意孤行这样做下去的话，特朗普的这个目标或许是可以实现的。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同样认为，特朗普加税的动机明显是要逼中国展开谈判，平衡两国贸易逆差，问题就是美中贸易逆差的现况有相当程度来自双方在制度上的差异，特朗普希望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关系，但对中共而言，这将迫使中国经济更加走向改革开放，它结果甚至可能危及到中共统治合法性，因此习近平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叶耀元是这样分析的，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啊，因为他要你软下来，那中国共产党就是最爱面子的一个政党，他不能软下来啊。
他说讲实话，中国政府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回应，因为他特朗普要你软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最爱面子的政党，他不能够软下来的，不理是为了内在的面子或国际上的形象，他就是要跟你夹硬来， 到头来就会变成话两边而家都系一个死局。叶耀元指出，比起关税再加一成，更令到中国政府担忧嘅系美国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因为好多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嘅商品，其实都系喺当地转口贴牌嘅中国货，因此亦都会对中国形成制裁。此外，随住特朗普不断加征关税，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嘅毛利率势必降低，最后变成赔本生意，咁亦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叶耀元认为，虽然中方经常警告加征关税嘅成本将会由美国消费者去承担，但实际上多数输往美国嘅民生消费品早喺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以嚟就已经转往第三地生产，因此加税结果恐怕只会加快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放弃中国产品。更加值得观察嘅系，过去中国面对美中贸易谈判，仲有美国前总统拜登要求阻止芬太尼输往美国，惯用以拖代变的方式，但这次特朗普就职仅11日就签署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他速度之快将会更加考验中国怎样去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专访九十后程式设计师蓝基峰。他为我们介绍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希望离乡背井，离开中国这片土地，他们的内心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和淑芳的报道。
我叫做蓝基峰，网名叫蓝极，一般叫我蓝极校长。过去是在中国从事游戏业，最高亦都做到个公司嘅副总裁，从业12年，赚咗一啲钱，都算有房有车，有股票，有各种公司嘅股份呢一啲嘢，但放弃咗嗰一啲，我带住屋企人一齐嚟润到去美国。2022年11月，蓝基峰喺微博上写到：我润啦，离开嗰所监狱，离开嗰片盐地，提一提裤脚，唔带走一粒盐。咁当时中国当局为咗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咗近三年嘅清零管控，尚未完全开放。润出中国后嘅一日，三岁嘅女对住佢话：爸爸，我要做核酸啦。蓝基峰话：你以后都唔使做核酸啦。个女跟住就大声咁样喊啦。润到美国嘅后一日，有人喺微信上问蓝基峰：你好，老板，而家总路跑游戏吗？佢回答到：我主要系帮人跑路。如今蓝基峰在洛杉矶从事移民与商业投资顾问工作，并兼职做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蓝基峰90后程式设计师出身，2010年在中国网络游戏风生水起的年代投身游戏产业。蓝基峰是这样讲的：
就我从入行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直加班，每天就是白天是见不到人的，因为都是中午来，是干到凌晨然后下班。
他说：我从入行的第一日开始就是一直是这样加班，每日白天是见不到人的，因为都是中午来，然后就开始做到凌晨，然后才落班，一复一日，每日都是这样。不单止是996，有时候甚至会007都住在公司里面。这种状态其实整个 IT 行业都差不多，游戏可能是稍微更加严重一些。赶班的时候呢，可能会一个月都不会回家，就回两三次家整个月的了。他是有资本介入的一个产业，资本看到的就是一个可以赚快钱的产业。蓝基峰来了美国两年之后，他觉得全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自己变得平和了很多，戾气少了，个女比在中国时开心了很多。在2023年他又迎接一位新的成员，他说如果在中国生两胎应该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他说因为你知道你生了下来之后，他亦都会经历这种特别卷的环境，那为什么要生他呢？你生了之后看到他痛苦，自己不是更加痛苦吗？其实生而为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淑芳罗伊金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